你需要完整地了解这个。很多时候，人们读神的话语，你可能也见过那些小的卡片写着应许。你只是去拿出一片，读一节经文，试图得到一些指示，一些带领，能够让你的感觉好一些。基本上，这就是大多数基督徒的信仰方式。他们只是在这里或那里截取一小段，他们听或是我的节目，或是别人，他们去教堂，希望一篇讲道就能解决那一周所有的问题。你当研读，在神面前得蒙认可，不是说你研读了，然后神认可你，而是你必须研读圣经，看看你现在是如何被神所认可的，你是如何被改变的。这需要研读，你不能只是随便看看。我知道大多数人，他们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，放在家庭上，放在不同的事情上，他们与神的关系其实可有可无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得到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真理，你就必须付出一些努力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请拿到这些材料，因为这个教导将改变你的人生。这是所有神告诉我的事情的基础，它真的已经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或许不是完美的例子，但我是神话语的例子，它改变人生，做那些我自己永远无法成就的事。这也同样适用于任何观看这个视频的人。如果你把自己交托给主，如果你真的进入神的话，让他来改变你，一定行。所以我不能把之前的重讲一遍，但是我们昨天讲到罗马书第八章，让我再读一遍第一二节，然后看第三节。罗马书八章一节说，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，他们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。第二节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这是在谈论我们的肉体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无法达到这些标准。在过去的三四讲中，我用不同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讲了这同一件事，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要说明的，我们无法靠我们自己为神而活。我们必须让神透过我们而活，而不是我们试图为神而活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说的是在耶稣的肉体中定了罪。让我给你读 AMP 译本，听第三节说，因为律法做不到，就是克服罪，除去罪的刑罚，罪的权势。因肉体而软弱，人的自然本性没有圣灵，神做了。因为律法做不到，因肉体而软弱，神做了。他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在他自己的儿子的肉体中制服并战胜了罪。所以这里说的是律法做不到的事。律法可以告诉你应该做什么，如果你没有做到，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，他可以规定对你的惩罚，但律法不能帮你，它并没有给你能力来活得更好，它实际只是定罪你，律法只能如此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内容。因此现在就没有定罪了，没有律法反对我们了，神不再拒绝或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惩罚我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律法中释放出来。他如何做到的？他替我们成为罪。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的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把我们的罪带进他的身体，又赐给我们他的义，这是最伟大的交换。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被改变的生命，而是被交换的生命。你真的让你的罪恶本性消失了，透过耶稣所做的，你的本性死了，他给了你一个全新的本性，你从罪中得了释放。因为神已经审判了他儿子的肉身，主耶稣。 所以就不再有从神那里而来的对你的审判了。当然我昨天说过，还是会有人对你审判或定罪。如果你做错了或是冒犯了别人，那人就会以某种方式报复你，或者不再爱你，这是有影响的。在自然领域中，我们的罪是有后果的，但是神不再审判你，神不再惩罚你的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惩罚了他的儿子。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，但你若听过关于恩典的教导，如果你听过神是以恩典来待你，而不是根据你的表现，人们会认为是神改变了，神已经决定不再像旧约时代那样对待我们了，现在神以仁慈待我们。不，神没有改变，他不会改变。改变的是神把对你和我的罪的愤怒，神没有说我不会再生气了，神把对我们罪的愤怒都加在了他的儿子耶稣身上。神是圣洁的，是公正的，如果神允许罪不受惩罚，他就不是神了，他就是说谎的，因为他说过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一定要有死，这不仅仅是身体的死，它包括身体上的死，抑郁、沮丧、疾病、贫穷，任何因罪而来的东西都是死的一部分，罪必须要受到审判。但好消息是，神没有为我们的罪而审判你和我，他审判了耶稣。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并没有为自己的罪而死，耶稣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所有的愤怒都临到耶稣身上了。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，在新约之下有一种恩典，一种怜悯，一种自由，是我们在旧约中看不到的，因为人的罪被归到自身。有些人会想是神变了，不，神没有变，他一如既往地憎恨罪恶。神和从前一样圣洁，他不曾改变他的标准，改变的是他把我们的罪都归给了耶稣。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他不只是尝一点罪的滋味，他成为罪，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的原话，他成为罪，他满是罪孽。这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，但是可以想想一些人，例如那些圣战分子去杀人，他们在以色列做的，他们进入那里强奸妇女、年轻妇女、年老妇女，他们带走婴儿、斩首，他们焚烧人，他们当着父母的面杀害孩子。我是说，这是纯粹的邪恶。你知道耶稣担当了这一切吗？他承担了所有的罪。很难理解一位圣洁的神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在他身上。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园子里祈祷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我不相信被罗马人殴打和被钉十字架，那确实是一种可怕的死刑。我并不想弱化这一点，但比起人类的每一件邪恶罪行都要加在耶稣身上，与这一事实相比，我认为那些几乎是微不足道。他要承担所有的耻辱，所有的肮脏。你可以这么想，在收看这个节目的人当中，有些人做过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，过后当你反思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彻底完蛋了，你感到非常羞愧羞耻，把你的感受乘以百亿倍千亿倍。耶稣把所有的羞耻，所有的罪责都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， 这就是神释放我们的方式。他没有只是说我要改变，我不再怪罪人们了。不，神仍然要对我们的罪算账，但不是惩罚我们，而是耶稣替我们受了惩罚。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是一个寓言，讲的是一个人被开了一张超速罚单，他不得不去见法官。当他来到法官面前时，原来法官是他的好朋友，于是他想，这太棒了，法官是我的朋友，法官可能会放我一马。但因为他是个公正的法官，他没有放他走，他追究了他的责任，然后审判锤落下来，他做出了判决，他必须支付这笔罚款。而那个人在想，我以为他爱我，我以为他会给我恩惠和怜悯。但事情是这样的，在法官宣判之后，法官站了起来，脱下长袍，走到前面，然后他掏出自己的钱，付了那个人的罚金。看，因为他是个公正的法官，他不能说，好吧，我放你走，那就不公正了，他宣判了。但他又自己付了钱，让他的朋友走。这就是神所做的。神不会说，我要改变，我要忽视掉人的罪。你和我都该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债是必须偿还的。神不是说，好吧，我不执行判决。不，他执行了，他惩罚了他的儿子。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记住这个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，我们的肉体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。在肉体中，他儿子的肉体定了罪案，神把他的审判、愤怒加在了耶稣身上，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下一节说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这简直好到难以置信。你知道吗？通过耶稣，通过我接受他，相信他，现在我作为灵与他相连，是灵对灵，而不是我的行为。正因为如此，我现在是神的义，律法的义在我身上成就了。不是因为我遵守了律法，不是因为我成全了律法，而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，就是律法的一切诫命，他为我们做了。当我们信靠他，他就成为我们的公义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，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你知道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自己是公义的，我只是认为神会降下闪电击杀他们，因为我知道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说，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这里污秽的衣服，如果你查一下希伯来原文，它的字面意思是月经布。我们的自义，我们的良善，大多数人引以为傲的，就像污秽的衣服，一块月经布。这说的是人的自义。你看，我一直被这样教导。当我听到有人说他们是公义的，我只是想，嘿，这是亵渎啊，因为我只看到了外面，我没有意识到在里面的灵，我的灵被改变了，旧的罪恶本性消失了，我现在是一个新人。我只关注物质的领域，而我知道在物质领域里，尽管我可能比过去做得好，但我仍然不是我应该成为的样子，我只是无法想象我是公义的。所以我在一个查经班，这是在六十年代，可能是在七十年代早期，我参加了一个查经班。我从小在浸信会被教导女人不能讲道，可以教小孩，但不能教男人。我参加了一个查经班，那里有一个女人在教导男人，所以我被冒犯了。当时我还没有领受方言，但我知道这些人是说方言的。我很感兴趣，我一直在询问关于方言的问题，但我还没有领受。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很小心，很害怕，想知道他们要做什么。所以我有这些偏见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在嬉皮运动的高潮时期。 我是在浸信会长大的。如果一个男人的头发碰到他的衣领，你就会直接下地狱，没得商量，谁都救不了你。你绝对不能留长发。这是一群嬉皮士在一个女人的带领下参加圣经学习，他们在赞美神。我以为我没有对他们说好说歹已经很客气了。然后他们开始做见证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们现在因耶稣而称义。我终于受不了了，我是说我以为我已经很客气了，但当他们说他们是公义的，我大声喊出了经文，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拿出两三节经文来斥责他们，我身体紧绷，我以为他们会反击我，但你知道吗？他们对我很和蔼，他们开始对我做见证说，我们完全知道你所说的，我们也学过同样的东西。然后对于我引用的每一段经文，他们引用了四到五处经文，说他们现在是神的义。我是说，这让我不知所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如果他们对我发怒，那其实就证明了我的正确，我会谴责他们然后走掉。但他们对我很有恩典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些嬉皮士爱我，对我很和蔼，他们有圣经来支持他们所说的是神的义。所以我离开了那里，我很困惑，我去买了一本圣经研究工具书，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禁食祷告，查阅圣经中每一节有公义这个词的经文，任何形式的义。这样的经文有上千条，我把每一节都研究了一遍。然后那一周结束的时候，根据经文的内容，我意识到我自己被称义了。我不能理解，但我接受了它。帮助我理解这一点的是，我成为神眼中的义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赢得了它，而是因为我接受了耶稣，他使我成为他的义。他将他的义赐给了我。让我用腓立比书中的这段话，这是使徒保罗的话。前几天我引用了这里的经文，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，他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看这个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在这里他清楚地指出有两种义，一种义是因律法，因你遵守律法而来。当然，既然我们没有人完美，这一种义就永远不会完美，我们无法指望它。另一种义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，是因信而得来的。我开始意识到，在神眼中，我并不是因为我所做的而成为义的，而是因为耶稣所做的，我成为义的，我接受了他的义，他成了我的义。就像我现在在这里所教导的，那旧的罪恶本性，让我觉得自己如此不配，如此被定罪。当然，因为我曾死在过犯中，我既重生了，那罪性就离开了，而我已经成为了神的义。所以记住刚才说的，现在再来看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，我的肉体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他儿子的肉体定了罪案，在他儿子的肉体中他审判了罪，我的罪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部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如果你要接受耶稣为你的罪而死，那么你就必须接受他通过他的死所完成的事，就是使你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再一次，我引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义。 当你重生时，当这个旧人消失了，你现在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你现在是公义、圣洁、清洁的。我知道有些人现在会对我说的话感到愤愤不平，就像五十年前我对那些人感到愤愤不平一样。但这是真理，这就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。这就是活在基督的得胜中的关键，就是知道你的旧人已死，那不再是你了。即使你可能会感到愤怒、憎恨、恐惧、沮丧、情欲，不管是什么，即使你可能感觉到这些东西，那也不是你。你在灵里是一个全新的人，那些感觉只是残留的影响，因为你还没有更新心思意念。你仍然按照曾经被设定的方式运作，你要通过神的话语重新对自己编程，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你就是全新的人。